都最后的那个解释是在我们的大祭司身上，他就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代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他必须是人。那么这个是我们特别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的。那么等到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等到我们真的读到马太福音，你就看见那是我们整个人类他所盼望的终于得到。你怎么知道？因为马太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几位博士不远千里而来，弟兄姊妹，在他们没有找到我们主以前，他们心是空虚的。他们虽然也读民数记，他们虽然也观察星象，但是等到他们找到他的时候，他们不远千里而来，献上黄金、乳香和抹药，而且不再从原地回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说，历世历代人所盼望所要找到的终于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就满足了，我们终于找到人生的意义了，那就是说我们终于像几个博士一样，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主，我们就献上了我们的黄金、乳香和抹药。那是什么呢？这就是马太福音。所以综合的来说，马太、马可跟路加是回答了整本的旧约书。如果没有这三卷书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整本的旧约是没有个结局的一本书，是没有完成的书。我们知道有一个未完成交响曲是非常有名的，很可能今天如果人只有旧约的话，那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未完成的交响曲。但是感谢主，你读到马可、马太和路加，你读到整本的新约的时候，你说感谢主，现在终于完成了。在谁的身上完成的？是在一个人身上完成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马太、马可跟路加。那么约翰福音呢，乃是讲到他是神的儿子，说到他的身份，说到他的身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太跟约翰跟马太不一样，马太、马可、约翰不一样。所以你特别注意，讲到马太、马可跟路加的时候，多半讲到加利利，主在加利利。那么讲到约翰的，多半讲到主在犹太地。那么讲到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多半给我们看见主的工作和他的教训。但是呢，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主的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整本的马太、马可跟路加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是基督。那么约翰福音呢，给我们看见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读整本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讲到我们的主讲到我与父怎样原为一。所以我再说一遍，前面讲的工作，三卷讲的工作，后面是讲的生命，前面是讲的所做的，后面是讲的所事。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一面是讲到他所做的他是弥赛亚，讲到他所事的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样我们就看见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为什么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书叫做福类的福音？因为在这里我们就能够找到非常重要的答案，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三方面，给我们看见基督怎样是先知，怎样是祭司，怎样是君王，怎样的回答了整本的旧约的书。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见为什么主把四本的福音书给我们，乃是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基督，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我再说，我怕弟兄姊妹弄不清楚，我再重复一遍，就是马太、马可、路加是说到他是基督，约翰是说到他是神的儿子。不止如此，我想我在这里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稍微的再把的话稍微放慢一点，我们还要往前看得更深一点。当我们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点呢，很有趣的，就是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然后呢，福音就因着我们主就带来了，然后呢，我们知道借着门徒们怎么样把福音呢就带到了全世界。那么有一件事盼望我们能够记得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给我们四本福音书呢？因为这四本福音书都是讲的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那么现在我们的主是什么神，什么时候把这个好消息给我们？你知道历史历代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从神应许女人的后裔以后，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千年，终于有一天大喜的欣喜，因为我们是关乎万民的，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救主终于降生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了不，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这是太好的福音，所以这是四本的福音书。那么这四本的福音书是送给谁的呢？或者这样说，我们如果仔细问一件事，就是等到我们救主降生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这个世界准备好了没有？神有没有在这个世界做了一些的预备呢？你看见很有意思的，你如果仔细的来看我们主诞生那个时候的背景，第一你就看见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亡在罗马帝国的手里。虽然这件事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个伤心的历史，可是呢，从神整个救赎的计划来说，你不要忘记，这是神所放下了一桌非常重要的一步棋。因为自从罗马统一了那个时候的帝国，而且在世界的这个四个大的帝国里面，罗马帝国版图是最大的，然后可以说从大西洋一直到印度洋，你可以看见这个东到西，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大概是有9000英里，南到北有3000英里，可以说是一些很大很大的版图。你知道吗？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降生了，就在这个时候福音要送出去。福音怎么送出去呢？你需要一个世界平安的环境才可以，和平的环境才可以。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罗马已经完成了统一的大业，所以呢可以说境内都是平安的。如果是兵荒马乱的话，你看一面人没有可能听见福音，另一面这个福音也不可能送出去。那不止如此，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罗马他这个他修筑了很许许多多大的公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角落。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福音要送出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最开始只有120个人，特别是在耶路撒冷的120个人，但是现在福音要送到地极，怎么送出去的？你看见不错，罗马的货物是借着他高级的道路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福音也是因着这个缘故从一个角落送到另外一个角落。所以让我们记得，当初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那个时间，刚好是王以色列亡在罗马帝国的时间。从消极来看，对以色列来讲是个伤心的历史，但是从整个福音广传的角度来看，你看见这件事情是神所做的，这是第一点。所以你知道说，今天你发现在你所看见的境内都是罗马的版图，你发现到处都是罗马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所在那个时候，虽然罗马征服了当时的世界，但希腊的文化才真正的征服了当时的世界。罗马只能用刀和枪叫人伏在他刀和枪的底下，这个是个政治和军事的局面。但是真正能够得着人心的，真正那个文化能够达到每一个角落的是希腊的文化。而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那个时候只有一个语言，那个语共同的语言就是希腊的语言。那不要忘记福音是怎么传出去，如果那个时候有许许多多的语言的话，你看见就像巴比伦的情形，福音就不可能送出去。但是为什么福音可以从一个角落送到另外一个角落呢？因为希腊的文化， 所以你看见说那个时候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福音能够广传出去的时候，刚好是希腊文化最盛的时候，所以全世界是一个语言，因为全世界是一个语言，所以我们知道福音就能够从耶路撒冷一直送到地极。所以这是第二点，怕我们能记得。所以当你一眼望去的时候，不止福音要送到罗马人手里，你的福音也送到所有希腊人的手里。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从第三点，不止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在罗马的世界里面已经预备好了，在希腊的世界里面也已经预备好了。罗马是政治和军事的世界，希腊是文化的世界。那不止如此，为着耶稣基督能降生在伯利恒，为着那个大好的信息能送出去，能像 你记不记得，就像伊甸园里面那个从宝座有四条河能够流出来，为着这个福音能送到每一个角落，你知道圣灵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不止在罗马人身上工作，不止在希腊人身上工作，也在犹太人身上工作。所以如果你注意犹太人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也预备好了。神怎么预备你记不记得，当你从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读到第十一章，你看见人堕落了三部曲。刚开始是亚当犯罪，到了第六章就变成肉体了，到了第十一章你就看见变成全体的背叛，集体的背叛。你看见不只有一座城，而且有一座塔叫做巴别塔。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宗教开始。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个巴比伦所代表的世界乃是反抗神的世界，乃是偶像的世界，从无神的文化就带出多神的文化。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神怎样做扭转的工作呢？感谢主，他呼召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亚伯拉罕，让他从大河的那一边，就是偶像的那一边，就来到了迦南地。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所有跟着亚伯拉罕过河的人就叫做希伯来人，那这就是历史上的以色列人。那么我们要问，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有两个目的。第一，神要把话给他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神拣选他们呢？因为神需要找到一般的子民，这一般的子民是可以把神的话托给他们。所以不要忘记了，整本的旧约神是托在犹太人的手里面。所以犹太人，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他每次写到神的时候他一定要换笔的，然后每次写到耶和华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去洗一次澡的，他们是一定要把神的话完全背过来。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所以只有借着这个民族才能够把神的话一直传递下来。为什么要把神的话传下来？因为整本的旧约是给我们看见，那里面充满了预言，给我们看见弥赛亚要来，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就是君王。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证明？你怎么证明？你怎么叫人相信弟兄姊妹？我们主的办法是什么？是用圣经。人的办法是用神迹，这就是我们的办法。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财主在火焰里面非常的痛苦，所以告诉了亚伯拉罕说，你好不好打发拉撒路回去？如果拉撒路回去什么意思啊？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如果从死里复活的话他们就要相信了。然后你记得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他们有这个圣经那里怎么讲呢？他那里圣经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他说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能叫一个死人复活，如果能叫拉撒路复活，人就相信了。你知道这就是什么财主的观念？财主说，现在不要让他们来到这里，只要打发拉撒路去，让拉撒路能从死里复活，那么就好了。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这就是旧约圣经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怎么传福音？今天怎么叫人得救？最重要的一点，要借助神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老早预备好了，只有这是他最重要的工具，能叫人遇见我们的主。所以他把关于所有的预言、所有的礼仪、所有的盼望都浓缩在旧约里面，但是弟兄姊妹，这些都要应验。那么等到时候来到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主果然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不是说神迹奇事没有用处，有他的用处，但是你注意保罗怎么传福音的。保罗当初他只要到能够懂得语言的国度，只要能够懂得希腊文的国度，他就传扬神的话。你看见没有？我们要看见神的话就是神的大能。那么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他到了偏僻的荒僻的地方，那个时候那些土人听不懂这些话了。所以你看见保罗就用神迹奇事证明主耶稣的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历世历代为什么给我们这本圣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给我主明明借着这个罗马这个马路加福音十六章给我们看见，不是神迹不好，不是死而复活不好，你就是有死而复活的神迹，他们还是不相信主耶稣在这个他的故乡不知道行了多少神迹，人还是不相信。有谁圣灵充满像我们的主一样？有谁有能力像我们的主一样？但是我们的主说，等到索多玛、俄摩拉他们受审判的时候，比这些城还要所受的还要更容易受。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们虽然看见了神迹，他们拒绝了他。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怎么叫我们认识福音呢？乃是借助他自己的话。所以不要忘记了，在旧约的时候，神预备了一个子民，那就是以色列。神把话放在他们身上，虽然他们不信，但是他们保守神的话。虽然他们不相信以赛亚五十三章就是指着弥赛亚说，就是指着我们主说的，但是感谢主，直到今天这个以赛亚五十三章还是在他们手里，是完整无缺的在他们手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借着以色列人要保留一个单纯的民族，因着他们不随便通婚的缘故，所以这样你才知道谁是弥赛亚。否则你怎么知道是弥赛亚？你怎么知道弥赛亚是犹大支派？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你怎么知道？如果以色列人老早就通婚了，你根本就是混就是他们就婚姻是混杂的，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没有可能知道谁是弥赛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特别保留一个单纯的民族，他们那样的严格，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你看看他们是最种族歧视，他们根本不和别人通婚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乃是借着这件事，为他的儿子保留了一个单纯的民族。时候到的时候，你根据马太福音的家谱，你就知道他果然是在大卫，坐在大卫宝座，大卫的后裔，果然他是犹大支派的孙子，他是在那个支派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可以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以色列人飘来飘去，他们就是独居的民，就是不和别人同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面神把话给了他们，另外一方面神借着他们保留了一个单纯的民族。那么自从后来我们主来了以后，那么你知道现在犹太人他们才有比现在慢慢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才有这种混杂的情形。但是无论如何，到了弥赛亚来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的主神的确是保留了一个单纯的民族，为着弥赛亚来，那这样他可以向全世界证明主耶稣就是神的救主。所以救恩乃是从犹太来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已经预备好了一个民族，预备好了他的话，也预备好了一个种族，为着要把救主带来。等到他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你看见说 路加告诉我们说，那个福音大喜的信息乃是关系万民的。所以以色列人不过是个器，你不可能看比这个更多。神整个的目标是放在全人类身上，神特别拣选以色列人是为着借着以色列人来达到神自己的目的。换句话说，神借着以色列人来做神的见证人，神借着以色列人保守他的话，同时能够 保持一个单纯的民族。那么这个就是神在这个历史上所做的工作，一直到我们的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漂流到世界各地，有的人是回来了，但是还是不少的漂流到世界各地。那么就是借着他们，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希腊的圣经，旧约的希腊圣经已经翻译好了，大概公元前200年，有一个叫做71本，听说呢有70个翻译圣经的，他们都关在不同的房间里面，然后呢他们一同受圣灵的感动，他们最后终于成功了这个71本。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读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所读的那个译本，那个是希腊文的，是从希伯来文把它翻出来。那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语言，那个时候是，当我们想那个时候的全世界指的地中海两岸说的，当然不包括中国。所以从那个时候，那个地中海两岸是一个语言，所以你看见说这个犹太人这个圣经呢就到了全世界。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现在所有懂得希腊文都知道以赛亚53章，都知道旧约里面的预言，所以等到时候来到应验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现在因此人就逃不得，人就赖不掉了，因为呢你看见神就把所有的证据都集中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时候神也让以色列，为什么神让他漂流到世界各地？你知道有一部分最早的时候他们是被强迫往东走，那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然后有一半人回来，另外一半人他们就自动的就分散，就到了西就到了以这个地中海的西岸去。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因着以色列人他们是被散居到全世界各地，那么他们的旧约的圣经也自自然然带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这样呢，虽然以色列犹太人没有传扬主耶稣，但是呢犹太人已经把那些工具都已经在每个地方都建立好了，好像神已经把所有的滩头阵地都已经排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你到了全世界去看，到处遇见的是罗马人，到处遇见的是希腊人，到处遇见的呢是犹太人。那么最后你看见有许多人就因着这个缘故就得救了，所以他们就称为什么？就称为基督徒。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神为着他的儿子，为着耶稣基督，已经预备好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有一个目的，就是当主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主说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那个福音不只是为着，是为着万人，是为了全世界人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福音应当送到犹太人中间，应当送到罗马人中间，应当送到希腊人中间，最后呢自自然然就达到基督徒的中间。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马太福音是专门为着犹太人写的，马可福音是专门为着罗马人写的，路加福音是专门为着希腊人写的，约翰福音是专门为着基督徒写，为着神的教会写的。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到人类的分类的时候，是讲到希利尼人、犹太人，希利尼人就指着希腊人，也是指着外邦人，那么外邦人是包括了所有的外邦，包括罗马人在里面，所以是希利尼人，还有呢就是犹太人，还有呢就是神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读四福音的话，你看见那个时候的世界圣灵是怎么形容的呢？圣灵是用这三个是用什么？是用三种文字来形容的，一个就是罗马，一个就是希腊，一个就是犹太。 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是用三个不同的文字写的？为什么？因为这就代表那时候的世界。那个时候，这三个文字所代表的世界，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拉丁文就是罗，代表罗马的政治和军事的世界；希腊文就代表希腊的文化世界；希伯来文就代表犹太的宗教世界。弟兄姊妹，你把这三个世界加在一起，就是当时的世界。你看见吗？当时的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从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请我们记得，现在有一个活水的江河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来，那个福音的信息像个江河一样，有四条河流出去，有一条河流到犹太人的中间，那就是马太福音；有一条河流到罗马人中间，那就是马可福音；有一条河流到路加希腊人中间，那就是路加福音；有一条河流到神儿女的中间，这就是约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给我们看见整本的四福音乃是为着全世界的不同的人。现在神能借着这四本的福音书，能够把这一位耶稣基督能送到他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马太福音常常引旧约的圣经，因为这是对犹太人说的，而且马太要证明说这些旧约的预言原来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这是马太的特点。马可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对于罗马人来讲，他们不懂得理论，他们只懂得实践。他们觉得你只要努力的工作再工作，最后你就能够得到天下。所以今天你问罗马人，他们不懂的事情，他们不讲这些，他们只讲实体，他们不为他们只问说到底这个到底，他们不问这个是，他们不问这个鸡是怎么样的鸡，只要能生蛋就可以。今天他的问题就是，你只要能给我蛋，我就喜欢这个鸡，我不管你这个猫是什么颜色什么种类，只要能抓老鼠就可以。所以我们要知道，全世界最有果效的一般人是罗马人，因为他们把罗马帝国建，他们终于得到了罗马帝国，全世界都是他们的。你讲理论没有用，他得到全世界，他能用刀用枪，能用最有效的方法能够得到全世界。你看，这就是罗马书的特点，什么马可福音的特点。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读不出理论来；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在那里工作，工作在工作。你看见，只要我们的主福音所到的地方，人就得救，人就蒙恩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马可福音是给我们看见，福音不是讲理论的，福音不是空洞的，福音的确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有没有一个人的工作像我们的主的工作那样有果效？今天成千成万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是怎么来的呢？你看见，这就是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因为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的，所以罗马人是讲究果效，是讲究工作。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罗马马可就给他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的是一个神的仆人，他的工作怎样的有效，他最后怎样能赢得全世界。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我们知道是福音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自从罗马逼迫了他的教会300年以后，在罗马的领土里面，他们发现每两个罗马公民就有一个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有除了福音之外，你能找到比这个更有效的，比这个工作更有果效的吗？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乃是神的仆人。